中共最恐惧的是，川普若当选会带来灾难性后果。美国大选日，北韩向日本海发射弹道飞弹。中国双十一购物节，消费信心低迷。南韩欧盟战略对话，谴责俄北合作。美国半导体制造商开始切断中共供应链。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11月5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11月5号，美国大选风云再起，希望之声 TV 全力出击，为你带来最快速、最全面的精选报道。无论是关键州的投票动向，定是选民的实时反应，我们都将为你第一时间传递最新资讯。想要掌握各州选情的每一步发展，请锁定希望之声 TV， 时刻了解美国大选的最新动态。希望之声 TV 令你走在信息最前线，不要错过每一个重要时刻。法国世界部经济评论员埃斯堪德11月4号在他的专栏中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在11月第一个星期召开会议，任务是要在11月8号星期五之前就经济刺激计划的规模作出决定。假如川普当选并兑现他对从中国入口产品征收承诺的话，就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会被中共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此，边个入主白宫确实会直接影响到中共领导人将就经济所作出的决定。中共人大常委会会议推迟到这个星期举行，一度燃起大家对中共将采取更大胆刺激措施的希望。一些投资者和分析师认为，这个表明习近平在等待美国大选结果出炉，以便调整他的刺激计划。一些中国投资者猜测，美国总统大选可能会促使中共政府祭出市场期待的大招。法国世界报表示，长期以来，习近平不愿意给房地产提供支持，直到最近习近平才决定实施经济刺激计划。他的想法是推广高科技，以便在美国最擅长的领域赶上美国，并在2035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另外，在电子领域、在太阳能领域、在电动汽车和材料等领域，习近平推动投资和出口，但中国公民的看法却不同。很多中国人因为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而荷包没钱，而且消费在度下滑，青年失业率亦未有降低的迹象，各地方当局在财政上非常困难。根据分析，全国人大投票通过的经济刺激计划可能会达到20,000亿元人民币。首先受到帮助的将是负债累累的地方当局以及银行的资本重组，这个不足以令中国消费者恢复士气。很多经济学家已敦促中共领导层将关注重点从工厂转向令更多的钱进入中国的消费者口袋。但这些经济学家表示，至少可以在预见的未来，中共仲不会在经济政策上作出这样的战略性调整。接近领导层想法的人士表示，现在中共政府最关注的仲是边个入主白宫。习近平尤其担心川普重新执政，如果贺锦丽当选，就算他的政策和拜登对华强硬，但是更有针对性和可预测性。在习近平看来，这个可能是两害当中较轻的一害。就事件，美国国防部前官员胡振东表示，我想因为川普做过总统，所以世界有几个国家可能就比较不敢做一些事了，因为他不知道川普真实的反应。那如果贺锦丽当选的话，我想这些坏的国家一定会想办法测试他，会做一些事看看他敢不敢决定，敢不敢做那些需要做的动作。所以我觉得如果贺锦丽当选的话，中共可能会马上做一些动作，看看他会不会马上反应，叫印太马上反应。 如果是军方经济方面的话，做一些动作看看会不会他有反应，就即是说因为他们想何锦丽经验没那么多，所以他们要试一试。这个就是我想最大的不同了，因为川普太 unpredictable， 他们可能有些害怕万一他做了什么事，不知道川普会怎样反应，反而害怕将事情搞弯了。这个就是我个人的想法。而11月5号美国大选后宣布获胜者可能需要几日甚至更长时间，这个对北京方面来讲可能是另一个麻烦。美国大选的余波亦可能抢走中共政府宣布刺激计划的风头，导致习近平无法获得他寻求的股市信任投票。对投资者来讲，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亦可能令中共刺激计划的潜在有效性变得扑朔迷离。另一方面，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前主编埃蒙特分析川普对中对台政策时，话俾美国之音听，他认为中方会更加在意他采取咩嘅行动。华盛顿邮报曾报道话，川普曾在某个筹款会上暗示，假如中共侵犯台湾，他会轰炸北京。埃蒙特分析说，有两个因素令北京相信，假如川普再度入主白宫，他在相关议题上不会示弱，亦不会不实践对台湾的承诺。一方面，川普周围整个共和党还有他身边的人在对中议题上都持有非常强硬的立场。与此同时，川普不是一个软弱的人。值得一提的是，时评人杜文在 X 平台分享说，中共曾安排了一群精神病专家，令他们通过一大堆比较可靠的情报去分析川普的精神状态。专家的观点是，川普这个人虽然看上去好像预测不到，但实际上他还是挺稳定的，只不过他的思维方式和正常人不太一样，不过结果他还是以利益为导向，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是不会做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事。他们认为川普的智商很高，远超常人。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日本防卫省表示，11月5号上午7点31分，北韩试射了可能是弹道飞弹的飞行物体，落了在日本专属经济区的外侧。南韩军方亦表示，北韩今日朝日本海方向发射了几枚短程弹道飞弹。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防卫省说，今日上午7点31分，北韩至少发射了可能是弹道飞弹的飞行物体，射程达400公里。日本海上保安厅则根据来自防卫省的信息，上午7点55分表示，疑似弹道飞弹的飞行物体已经落下，期间呼吁航行中的船只提高警觉，注意相关信息。日本政府在设于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的官邸对策室召集相关省厅部会主管，召开紧急会议收集资讯。南韩合同参谋本部表示，为了对更多的发射做准备，我们的军队加强了监视和警戒，并正在和日本和美国分享资讯。韩联社报道说，北韩在美国大选投票前6小时发射飞弹，企图引发关注。路透社指出，北韩多次试射 ICBM， 但是弹道陡峭轨迹，以令导弹较短距离内坠落，这样就是为了安全考虑，同时避免导弹落入太平洋引发政治争议。不过为了确保弹头在载入大气层时能够保持稳定并命中目标，以较平坦的标准轨迹发射，被认为是 ICBM 发展中的关键环节。南韩官员此前曾警告，北韩可能试图在11月5号美国大选前后发射远程导弹或进行核子试验，以凸显它的战略武器发展。中国双十一购物节开始了，不过市场预期销售冷清，显示消费者信心仍受经济困境影响。评论认为，双十一购物的转型亦成为观察中国经济活力的重要指标。美国经济学者王大卫说，从2021年的时候开始，整体来讲， 阿里巴巴、京东，他们都非常低调，亦不是好像往年那么高调进行价格战、折扣战，各种的报道亦减少了。原来到了2024年情况更加不如意，双十一在过去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商家亦进行一个大力度的优惠，造成了一个销售的盛宴。但是这种节日效应已经慢慢地被日常生活中的重担所取代了。经济下行压力、就业问题、教育、养老、医疗问题，对于一般民众来说，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了。学者表示，很多商家玩先提高价格再减价的行销把戏，真实减价幅度并不大。双十一逐渐演变，已经不再是促销活动了，更成为观察中国电商行业发展与经济动态的重要视窗。旅澳历史学者李元华说，最主要原因是中共经济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大家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不敢乱使钱，还有的是对商家来说，如果不是积压产品，只是销售额没有利润，实际上等于白做。虽然电商平台亦是提出保值等等，但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下滑令到整个消费市场低迷。如果说商家只是白做，最后只有平台能赚到钱，他们自己就没有利润，那他们就不会那么积极参与了。11月4日，欧盟和南韩第一次举行了战略对话，与此同时，联合国安理会严词谴责北韩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我们来看看详情。11月4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与会代表强烈谴责北韩施射导弹和派兵援助俄罗斯，违反了多项联合国决议。联合国在理秘书长穆罕默德·哈纳德·希瓦里说，北韩再一次发射洲际导弹令人严重关注，并对地区稳定构成严重威胁。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伍德说，如果这些北韩部队参与针对乌克兰的战斗和战斗支援行动，他们将成为合法的军事目标。同一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根据乌克兰情报部门的报告，北韩正在向俄罗斯增兵，他呼吁盟友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泽连斯基说，在库尔斯克地区已经有11000名北韩军人，我们看到北韩部队正在增加，不过遗憾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的回应却没有增加。当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和南韩外长赵对列在首尔举行会谈，双方表示将共同应对面临的国际和地区威胁。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说，这个朝鲜半岛和乌克兰的发展，南韩和乌克兰距离虽然远，却互相联系。南韩外长赵对列说，这次战略对话在关键时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令我们能协调行动，应付这种巨大挑战。美中晶片战持续，在美国政府施压下，美国半导体行业正是在度将中国公司从供应链中剔除。美国政府正在度限制中共获取下一代敏感技术，目的是阻止中共发展军事和监控能力。华尔街日报11月4日独家报道，美国晶片工具制造商开始要求供应商遵守新限制。这些公司告诉供应商知，他们需要找到代替品来代替从中共获得的某些组件，否则可能会失去供应商地位。知情人士和华尔街日报说，传达这一消息的公司包括应用材料和泛林集团。这两间直谷公司制造用于生产微处理器的设备，是全球最大的这一类工具制造商之一。知情人士说，供应商将被告知他们不能够有中国投资者或股东。美国、日本和欧洲正在花费几百亿美元支援本土晶片制造，从而逐渐摆脱对中共供应链的依赖，获得对半导体领域更多控制权。美国政府亦限制中企购买最先进的晶片和晶片制造设备， 比如荷兰公司 ASML 生产的先进光刻机。路透社曾报道，根据拜登和前川普政府官员、行业专家及与竞选活动密切相关人士的讲法，预计新一届美国政府将采取新的行动来压制不单只是先进的中国晶片、智慧汽车以及其他入口商品流入美国，同时对向出口给中国的晶片制造工具和高价值人工智能晶片施加更多限制。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在总统竞选期间表示，他将确保美国而非中共赢得21世纪的竞争，而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则将不断上升的关税视为解决方案，这个包括打击中共技术进步。尼卡克塔曾在川普政府担任商务部官员，他预计川普政府将对中共采取更严厉的出口管制政策。以上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